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每次站到众人面前都会很紧张，但感谢神给我勇气让我到这里边来。今天早上在来之前呢，我在家里就做祷告，我就讲了，我就神了，请给我一些智慧，让我把话语把主的话语通过我的嘴来讲清楚。如果在讲解的过程中如果讲的不太清楚，分享的时候呢，那么我就会更多的去祈祷，下次讲清楚。感谢神呢，他用他的血和身体给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现在坐在我们这个殿中，我们如果看到窗外的话，看不看到主给我们预备了这么美丽的早晨。主呢正在给我们预备一个美丽的春天，我想。我希望弟兄姊妹带着您的孩子在结束这个今天的礼拜之后呢，到外面去享受主给我们预备的资源，我们更好来侍奉主，更加健康。感谢主。今天我想分享的呢是两个挺大的题目，但是呢我想我的知识不可能讲得很清楚，我只是像两个大的 container 一样，我只是把我所一些经历把我丢到里边，只是作为像募捐献上我的一份分享，跟弟兄姊妹们来一起。我的工作背景呢是来自于一个医学的背景，在国内呢我是做外科医生，所以我很多的经历呢是跟这个医疗是分不开的。有一天中午用午宴的时候跟张弟兄我们分享，我们教会好多从这个领域来的人，就是我们都有足够的人能成立一家医院，大家开玩笑讲，是可能不太夸张。今天我想分享呢主要是在两个主题里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需要神的带领，第二一个主题呢是我们要信主并且永远的跟随主，不要动摇。这是我想通过呢我自己的经历来分享这两个主题。我会比较快。看我虽然我的年纪有半把了，但是作为信主来讲还非常短暂，就说还是一个 baby， 就还是一个婴孩一样。所以呢我在不断的学习，到现在为止我经读的还不是很好，我翻经还有点困难，我也在祈求主呢能给我更多的智慧，让我尽快的熟悉这个 Bible， 能更好的去读懂他的话语。其实主呢对我，从我自己本人的感受呢，主一直是在招引我，在召唤我。我可以从以下这些情形来给讲。我是从1984年毕业，在国内开始做外科，然后从那时候起，我感觉就是有神的带领，因为那时候自己呢还很模糊，没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有神在那边，自己做在神的话语下去做事情。但是呢似乎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怎么做是对的，什么怎么做是错的。从那时候，所以说我在国内做医生的时候也经常一些所谓的评比也好，是一个不错的外科医生，就是有良心有道德，但是我想那是神的带领。我举几个例子，有时听起来有时候像是玩笑，但其实我就从这些例子来看呢，就会看到我们多么的需要的神。那是1985年的时候，值班还没有独立呢，刚刚到一工作，还跟一个所谓的带实习的带引。有一天值夜班，就是我们有一个宴会结束以后，大家可能都饮了点酒。我记得那个我带领我那个医生，他比我资历要老很多。那个有些病人就半夜，那是脑外科的轮回，他敲门就说：“我那个家属在头痛了。”但那时候可能在医院工作人都知道，医生值夜班比较不太喜欢这个病人直接到去敲医生办公室的门，他都希望通过护理站来叫。所以呢当时医生就比较的恼怒，他就朝外边就喊了一下，说你等一下，你头痛吗？我的头比你还痛。所以我当时我就听了，我就觉得这个不对，这从哪里讲这个道理讲不通。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一个笑语来讲。但是呢其实如果说如果我想如果有神的引导的话，这个医生他连想都不会这样去想，因为病人他有需求，医生呢是替神在做事情，是要把这个关爱和治疗来给病人。所以这是一个笑话，但是也 也显明了就是这个医疗就在中国也是需要神的带领。真正的我认识神的是1986年，那时候已经独立能主刀做一些手术了，就是并且还能带领实习医生去开刀。有一次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个阑尾炎的病人，他是一个基督徒，虽然他讲的没有很多的道理，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他非常的信神，因为在一住院呢，我是踩着他的病历了，他就告诉我，我有神的带领，神在我心中，他告诉我这次手术会是一次平安的手术，不会有问题。我当时没有信主，但是呢，我就比较好奇了。但是我旁边有些医生就好像拿这个作为一个笑柄在讲，好像什么。当时我觉得反正不舒服，但是自己因为没有神，没有真正信神，所以当时只是处于一种中性的这么一种心态。就在手术的头一天晚上，这个病人讲，主已经跟我讲过，我这次手术不会痛，会很平安。结果那主刀是我做的，但是第二天他要求是局麻来做。结果手术以后过，当然上午做的手术，下午我就看到病人在地下就在走路，就行走，并且听他嘴里在祷告。但他的那个恢复的过程呢，没有特别，他也需要，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都我们安排好，他的恢复呢都要按一定的期限、一定的时间。但是呢，我看到神在他心中，他是非常的喜乐，他跟别的病人不一样。他到别人的病床，他刚看完刀，他去安慰做过两天手术的病人，他非常好。那病人，我跟他在那段时间我的经历，我就感受到了信神和不信神的区别。虽然我没有信，但是我真是感受到了。结果这是给我第一个印象。从那以后呢，有时候我就会偷偷的，我们那边有一个教会了，就是说有时候偷偷的去听一听、看一看。但就是我说偷偷，可能大陆来的朋友、弟兄姊妹会理解当时的情形。这是一个例子。后来呢，就是我就考研究生就到301医院了。后来我第二次印象强化了我这个感觉，就是神的存在。就是有一个一个年长的病人，他是从上海长海医院到301医院去治病。他的家属呢给我，这个肝胆外科中心，长海医院上海。后来他就给我讲述说，有一个做导管治疗的一个医生是从国外回来，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给他非常非常的关爱。他叫这个病人呢，是张口进病房出病房都是老妈妈。他说他感受真是这个，这是他提的，我印象特别深。他提出这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对我的关照，对病人的关照特别的好。但是病情的细节我就忘记了，时间比较久了。但是我从此想呢，我在想我自己，当时我也是个不错的医生，我说看来这个基督徒可能会不一样，基督徒应该是一个目标。所以从那一天起，那是1992年还是1993年，从那时候呢，我就觉得应该是去追寻主。因为神他训练的医生呢，他给病人的关爱是比我们要更细微不至的。这样子让我的真是很感动。通过那个例子，感谢神。也神呢无时不在的在给我们显示他的带领。我这话跳了，就来到这边了。就我经常上班下班，我驾车要大概半个小时25分钟这个样子，比较长。有一个那个 radio 叫是92.3兆赫，对，是一个大家可能好多弟兄姊妹在听这个。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故事，他讲到一个我非常的感动。我在上班的路上，忘记是那个人的名字，也忘记在哪里，是芝加哥还是纽约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旁边，有一个年长的一个男性，他自己在一个房子里边住。有一个大学生，有一个教会的人告诉这大学生说，你一定要去拜访这个老者。他就去了。他进到家里，他描述他的家呢，就是说他看到他的那个冰箱啊、饭柜就吃的东西，他说面包都是硬硬的、干裂的， 反正就生活家具可能跟这个老者的年龄不会比他更年轻，都是很简朴很陈旧的这么一个家。后来呢，但是呢这个老者给这个学生呢，给他讲了很多的这个经，讲了很多。这个学生他讲，我是受益非常的深。有一天呢，接到教会一个通知，就是说这个老者生病在医院了，可能弥留的时间不会很久。这个学生呢就赶到这个医院去，看到这个病人的临终前的那个，还是一种安详，一种满足。虽然他生活的一生是这么的贫穷啊，这么的简单，但是呢，但他的精神，看到从他的面貌可以看，他临归主之前呢，还是那么的安详。后来这个老人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呢，到主的身边去了。后来当清理他的遗物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就是他把遗书呈出来，说他有 over $1 million。就是捐献到了教会。我听到这以后，我就真是没有话讲不出来，真是感谢主。他是自己生活在这么个境况，他这么的去爱神，就我非常的感动。当然我讲这个例子意思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捐献一个 million， 我就说通过这件事情呢，就显示了他是多么忘我的去爱主，多么信主，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所以如果还有不知道92.3兆赫的话，弟兄姊妹，我也建议你们把这个 radio 调到那边，驾车比较远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resource。不但可以听用不同的语言来听神的话语，还有挺好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练一下英语。就我听了以后呢，我的一些美国的同事他们告诉我，他说我的英语讲的比过去好很多了，就是感谢神。就是我听这个 radio 我受益的，这都是主的带领，他会给我们。这是我第一个主题，就是说通过这些以上的例子呢，我们看到神在显现他的能。另外呢，我们当中我们个人，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世界确实需要神的带领。下一个主题呢，就是说我想通过个人的例子，就是说想讲一下呢，就是要信主，要坚信主，永远的跟随主，不要迷失。我是三年以前受洗的，复活节前是4月7号还是4月9号，记不清了，这时间忘了。但是有一件事我清楚的记得，我受洗了，这个永远忘不了，是三年以前，感谢神。从那以后呢，就是我的家就买了房子，我就搬的比较远一些。我说我们就决定，好吧，我们就去一个就近的美国 church 还比较大。另外我的太太也建议，她没有在，我可以随便讲了。我太太说我们去美国 church 可能就是学语言各方面，她有她的想法，就是说反正我想了 OK， 家庭在一起嘛，有孩子一起，我们去也都是为了主，也不成，也不是坏事情了。结果呢，这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两年吧，就在那个所谓在那个车，实际上非常惭愧。我现在想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有罪，就是说真是不够坚持，不够信心，经常会有一些借口。你比方说事务比较忙啊或者什么的，哎，今天就不去了。但是基于一些小的原因，我再讲两个小的例子。为什么说我就这更显示这个人有多么的软弱，多么的脆弱，这样子。通过两个小例子我讲，去年以后其实一开始坚持的还不错，去唱诗，每个礼拜天都去，当然每一个 session 都是一个小时左右，这样子很快走的，就时间感觉短一些了。但是这不是主要的。有一次我记得有两个事件让我觉得，我说哎呀，这个教会我去的感觉就是不是那么想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有一次他们进的时候有一个引领在那边，都要跟大家就是打招呼这样的。他当然有好多多少年的，其实他们都认识了，当然是前面都是些美国的一些弟兄，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打招呼一个。结果呢到我这儿以后，当然我长得个子也是可能比较矮，可能没看到我。他就把我一下子跳过去，憋到后边一个，也是一个美国的 一个弟兄，他就跟他直接打招呼。我当时觉得很不愉快，我就说啊，那是因为什么不跟他招呼？这是一个例子，让我心里心情不愉快。第二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和我太太我们一起去，都填了个表，我填的是 MR， 是 Mr， 然后我太太填的是 DR， 她因为她在医疗领域，她填了个 DR Doctor。结果后来呢，家里就来了一些信，都是没有 MR， 都是 DR， 我就感觉到我很受伤害。我这面 MR 看了是小于 DR， 所以当时就觉得哎呀很不愉快。这个，哎呀，这个一个小时嘛，我在家其实也就祈祷也就算了。这真是觉得，其实现在在想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作为人呢，教会是神的殿，但是都是由我们人来运作的。其实应该这样想就对了。我们的人都有我们的软弱，都有我们的脆弱。有时候呢，可能我会称呼没有信主的弟兄，有或者称呼的跟信主的，可能有时候偶尔忘的会不一样，这是我们的软弱的地方。但是呢，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作为一个信徒来讲，他。来到殿中是主来为了侍奉主，而不应该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软弱而做一些错误的决定。现在我如果回来再想的话，我现在我不会去那样想，我就会很安宁心里边。这是这个例子。所以在这两年当中呢，有时候就去啊不去啊这样子，反正说我就感觉自己非常的软弱。就感觉自己的责任没有做到，没有带领好我的家，就是说没有把我的孩子真正说带到主的面前。也在昨天的同工会呢，也交流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惭愧。所以说从现在起呢，我要多多的跟他们交通。跟我现在我的孩子都不在身边，所以我要多跟他们交通。另外呢，多多的给他们祷告，让他们回到主的身边。这迷失呢，就是说一旦迷失了的话，就是就会有一种孤独，会有一种失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说我回想到受洗呢，就是说当然我们这里有好多新的弟兄也刚刚受洗吧，我那天在我们中东区交流的时候，我也简单的交流一下。受洗呢只是说你这个新生，并不是说一个终结，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受洗之起呢，我们作为一个信主的人，要继续的去信，要不断的长大，这样的话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信主的人。要不然的话，我这个例子就说明，虽然受了洗呢，照样还会迷失，还会丢掉。说作为那个这个结果呢，迷失以后就会感觉到一种迷茫，就是一种失控，就那种纷乱。讲一个例证，就是在我公司上班吧，我做的很好，公司做的。能力是有了，这是老板讲。但是呢，因为这个呢，就是有时候会让我给我带来骄傲。有时候老板给我讲话，我就说，我那个意思就会说，你讲的不对，我比你好像我比你讲的还要对。但是老板是永远是对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公司的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总是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很顺畅在那边。所以作为这个结果呢，虽然做了两年多，始终是个 supervisor。始终是一个，但我不是用这个来衡量了，是说对这种结果了。所以啊 ，Sarami 新年前呢，通过那 Sarami 的事件，在一个新的一年，自己年龄又长一岁嘛，就静静的在想，在午夜之前呢，我在想，这过去的两年这做过的事情，确实是应该做什么事情。Sarami 是给自己一个警示，是应该做一些事情，回到主面前。只能谦卑自己，就是以神做，让神来做自己的主，只有这样呢，才能真正找到一种自我，就是神的自我，不是一种，是一种凌驾在任何之外的一种自我。所以呢，从新年元月的第一个周末，我就回到我们的殿中，感谢神他带领我回来。回来以后非常的高兴，又看到了我们冯牧师的带领，我们还听到神的话语，感觉众多的弟兄姊妹都认识，所以感觉 去回到家里一种感觉。另外呢，以前做的不好的八个 study 现在去做，所以这样呢就真是觉得蒙福了。它的结果是什么？我再跟你讲，还是讲我公司这最近的这个变化，只有这几个月的差别。这老板就感觉到了，说名字叫 Homer， 他说你不一样了，你现在做的不错，挺好的，也交流各方面都很顺畅。感谢神是他的带领，就是让我有一颗宁静的心，也不去计较一些过去，就是不应该计较一些事情，就让你很安宁这样做。结果呢，作为 result 下，这个作为一个结果呢，老板给了我两个 manager 的职务，一下子就这几个月的差别，两个 manager。当然，这个结果就是我每天得给他加班，做不完的事情。感谢神。我想就在这里结束，就是希望刚刚信主的弟兄，这个主题就是说，我们一起来坚信，就是信主，不要有动摇，这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主要主题。感谢神。
弟兄姊妹平安。真的感谢主，今天我能站在这儿，回家的感觉真好。大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不知道，有点紧张。在咱二月初的时候，我太太做了一个小的手术，当时医生说你第二天就可以去上班。结果呢，她第二天开始发烧，她高烧到39度多，也就是103.几度啊，将近40度。然后呢，我们就给医生打电话，那个 uncall 的医生说，手术完可能这个都很正常，你到那个 pharmacy 去买一种药。我说叫什么名字，他就给我写告诉我，就是那个泰雷诺什么，就是降温的，是吃了很管用，吃了就不发烧了。完了他说，我说怎么吃，他就告诉我每天几顿，3次2次的。但是第一天第二天到了半夜他又发烧，我就有点，我说可能不对吧，我就因为当时正好是大年三十过了，初一嘛，过节，我又不敢给我父母打电话，我就给我弟弟打个电话，因为我弟弟也是医生。我弟弟说怎么能吃那个发烧药呢，他说如果你有炎症的话，你把温度降了就把症状给隐藏了，这样的话不是特别好。那么呢，我们呢又赶上是星期五嘛，我们又给那医生打电话，也是他白天都很好，吃了药以后一到半夜就开始发烧。后来那医生说，哎呀，你这个药 take time， 这都是这样的，很正常的，没有什么，那个手术各方面都很正常，很小的手术。我说你说第二天就可以出院的，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老发烧。他说这个都很正常，那个有些体温怎么样。我说正常它也不能达到103.8度啊。他说那现在是半夜，没有那啥，要么你等到星期一再去见那个手术医生。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又等到星期一，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医生打电话说，在美国看病还，你大家都知道啊，要预约。我说我们必须得今天见到你，而且我说越早越好。后来他说那就说开始说下午2:45，后来我说能不能再早一点，后来那个 nurse 又打电话过来说再早一点是1:45吧。我说那行，早一个小时比晚一个小时要好。这样我们就等着那天，我们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呢，当时他检查了一下，他说呀你怎么不早来。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打过两次电话，他说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说你留的电话每一次都是 uncall 的医生，我们也找不到你。他说他们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是真的没有告诉他还是假的，但是我就感觉到当时他就说得很严重，说你这个 马上就住院了，住院了就是一住就是17天，不知道在美国可能住17天院是比较长的了。就是人在焦虑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是把主忘了。我们也祷告，但是就是说有些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因为一些烦心的事你可能没有信心。所以今天我站在这儿，我想讲就是说关于信心的祷告。没有信心，有些杂事扰扰你的时候呢，你这种祷告神是否垂听了？所以说我们住到医院以后呢，可能这个国内和美国都一样的，就是你住进医院以后他不给你用药，因为什么呢？他说原因没有查清楚，抽了7-8管血，然后说等着，你知道那血液里头好多都是搞医的，知道那培养细菌不是2小时就培养出来的，所以一等又是一整天，14号一天就住在医院里头，一天就挂了点生理盐水。因为我太太当时她这个有炎症以后呢，我们结婚很多年，但是我从来没看到我太太因为自己身体有一点病或者疼痛痛的就是流泪流汗发抖，所以我也很难受。我就在14号、15号那天晚上，我在医院梳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这两边全白了。因为我原来有一点点白头发，我们家没有少白头这个历史啊。我觉得就是人愁啊，真是一夜白了头。从这两边开始，现在哈近的可能看着就很多。我想我这年龄不应该这么早就白。所以有时候我太太在问我了。我有病了你难不难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我头发白了。今早上他还在这么问我，因为我在那剪白头发，我说不要到教会去让人看那么多白头发。所以说就说这个就说当时大家可能可以想象啊，大家都在过节，我又不敢给家里头说，我还一再告诉我弟弟，我说别让父母知道。而且他当时病的就是说是因为有炎症嘛，刺激他的胃肠，他一天要腹泻7-8次，而且就是高烧。所以当时在我们也有祷告，但是我觉得那种祷告呢信心不足。住到医院以后，这是15号的时候呢，他给用了一种抗菌素吧，但是就是说是因为他这个那个，因为我要求我说你不能总等着，他这个他还在给用那个泰林诺，还在降温啊。我说你要是给他用点冰块，那降得更快了。我说当时我们15号他用了一种抗菌素，但是因为他那个血液里培养的细菌还没有整个完。到了16号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血液里培养出来的有细菌，那这样他就对症下药了，16号就把药用上了。用上了这个时候呢，但是他还在给用药，用的药那天16号那天呢发烧到102.8度，还是在39度多。结果那天晚上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呢，我说这个情况可能不行，我们还得找医生。在美国你就是住了医院了，你觉得你很危险，但是医生好像每天都有医生来，但是来的都不是同时，好几个不同科的医生来这5分钟，每次说的都是一样的话，你需要 take time 啊，因为你这个是不能着急。我说我们知道是不能着急，但是你总得给我一个结果，对不对？我们从你告诉我手术完第二天可以上班，我们现在已经不但没有上班，我是已经住在医院里头来了，住在医院来了，你没有查出原因来，那个你什么原因都没有，你第一天没给用药，第二天用的药又不对，是吧？第三天才换上正常的用药上了。我说这时候那时候也是心里比较着急，因为当时说真的也因为自己比较软弱，再加上 平时可能真是圣经读的比较少一些，而且总觉得这点小病不想打扰弟兄姊妹，也没有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过，也没有。但是那天晚上呢，我太太烧得很厉害，九点钟又给拿了那个降温的一片来了，当时我太太就拒绝吃。那个护士，我们就跟护士说，你给医生打电话，我们不吃这个药。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吃这个药它就降温，你不吃它就不降温，你根本没有治到根本上嘛。而且你把症状给掩盖了，你要查出什么原因来吗？所以那天晚上呢，我觉得人是这样的，人没有到绝望的时候呢，不会面向神。当我们感觉到真的很绝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感觉到，就像刚才那个歌词里头唱的那样哈，当你真正的感觉到绝望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祷告发自于内心的，出自于你自己信心的时候呢，神会垂听。所以说那天晚上呢，我太太发烧很厉害，她就说，杨东，我怎么看着墙上呢有两个特狰狞的面孔？我说没有啊。后来他因为输着液，他也腹泻的很厉害嘛，他走不动，我要扶着他进厕所。他坐都坐不住，我扶着他的时候呢，他看着这个地板格上，他说也有那个面孔。所以回来的路上，那个地板上，他躺在那看墙，地板上他都有这个。当时呢，我真的感到很绝望，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你跟美国那些医生嘛，晚上他没有医生在那儿，跟那护士说，我觉得这个护士呢，他就管来这儿换一个树叶那个滴流管，别的他什么他也不知道，你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而且好像他们这种美国有这种法律，他多说了不是他职务范围，他说啊就给我 fire 了。所以你问他什么都没有用，你干着急。所以那天我就跪在我太太床前，握着他的手，我就有一个祷告。我说神，我们什么都不求，我只求呢，就是说你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婴房回来。我们不想要什么荣华富贵，我们也不想要什么其他的东西，我想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样子。我求神呢，赐圣灵给这些医生护士和我们本人，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知道，尽快知道我们为什么病了，我们住在这个医院来了。那么在我这个大概就这个意思祷告完了以后呢，那因为我太太一直睡不好，休息不好，总要上厕所，她自己在那有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那天晚上呢，就是过后他说他也就是很快的就入睡了。我呢比得一直在医院里头，也将近两个星期没有好好休息了，所以也就迷迷糊糊睡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因为当时感觉到心里头很疲惫啊，身体也很疲倦，所以说谢谢。那天就感觉到这个好像从来没有的心里头那种平安，好像感觉到突然一下大脑也清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心里头也宽了不少，而且呢就感觉到也有了精神和体力。所以说早上起来呢，就是说我觉得真是圣灵感动吧，就一直处让我去打几个电话。那我第一个电话呢，我就打给了我父亲，因为早上很早，我就打给了我父亲，我就把这一切告诉他，因为我爸爸也是个医生。我后来我爸爸听了这个一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呢？我觉得你这两天打电话总找你弟弟就不太正常，但是你好像你弟不在，你就把电话撂了。这样呢，我父亲说那你今天呢跟医生说一下，去再做一个检查，做个 CT 啊，做个 B 超，再做什么这些东西，彻底看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手术过后呢，腹腔里的这个积液没有彻底这个放出，没有吸干净，残留的有积液引起的这个感染。说呢，如果有的话，现在也应该快形成这个 一个脓包或者积在一块儿，那么可不可以如果在两三厘米的直径呢以下兴许可以吸收，如果超过三以上或者如果有四五的话，那你必须要做一个穿刺把脓吸出来。这样呢，这是我打的第一个电话，这样心里就有一点底了。第二个电话呢，我就打给了季弟兄，因为在这以前季弟兄说，哎呀，这么长时间你怎么一直好像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呢？我说当时就觉得因为在以前哈，在之前听说季弟兄他们要回台湾还是要去哪儿去，我以为他也没有在，后来别人告诉我季弟兄就是说是没有离开这儿。完了季弟兄说那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后来季弟兄是17号那天下午吧，中午下午就到了病房。到了病房呢就问了一些情况，我就把这些情况和我跟家里父母通话的一些情况跟季弟兄说了。后来坐在那儿呢，季弟兄就为我们领着我们一块儿读了几段圣经，而且又跟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祷告。我觉得就是说是因为那天是17号嘛，16号下午他才换的药，可能还不到24个小时。17号的下午吧，在季弟兄他们从病房离开以后，那天傍晚吃饭的时候，我就他医生是护士是每隔多长时间来测一些体温，但是好像有时候这护士一忙可能一天来一次，上一次下一次，有时候就测一次，所以我基本上是两三个小时给他测一次，在那个 pharmacy 买那个，所以那个温度就一下子就直接就降到100度以下，到99度或者98度几。后来我这情况有了，我就给这个我爸爸当时打了一个电话。我爸爸当时第一个反应说他是不是在那个给你输的液体里头加了激素了。他有些时候病人高烧实在是下不来的时候，他用一定量的激素这样把体温给你控制下来。这样的话我们也是不放心，因为我看到他那个药的贴点上确实是没有附加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抗菌素他用的。所以呢，因为我们又没有再继续吃那个片剂，这样我们又问护士，护士说没有，问大夫，大夫也说没有。那么我爸爸就说呢，那以我50多年行医这个经验，我实在没法说怎么一下能从103度降到这个99度，接近正常了，而且你用的这个用药还不到24小时。所以我在这里想说，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有信心，当我们真正的面对神去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真是垂听我们的祷告，神知道我们的苦难。所以呢，这一切我觉得呢，后来我跟我爸爸一直还在讨论这个问题。我爸爸后来实在跟我讲，有时候我爸爸就跟我有点生气了，行了，我说什么你也不听，那么既然这个药没有，我觉得药没有这么快，再一个就是说你这个症状，因为你当时的这个他的腹部呢那个脓肿已经形成了是 4.5 乘 5.5 大的一个脓包，那么有这么大一个脓包呢肯定要引起你高烧的，但是它的温度就降下来了。所以后来我说真是，我说我觉得是神救了他。我爸爸说那既然是这样，那也许是你信的那位神吧。因为我知道，因为我也曾经试着给我父亲传过福音，但是因为我爸爸也70多岁了，行医50多年，所以说有些时候他的一些观念，但是他从来没有说他不信，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只是说有些东西他说我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应当初有病的时候呢，回来以后呢发烧拉闹肚子，我们也有祷告，但是那时候祷告呢，我觉得一个是信心不足，再一个好像觉得 没有真的没有，就是说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而且就是说就像刚才大家唱那个歌386首那个女的，就是说我时常感觉到惭愧，就现在我站在这里我感觉到惭愧。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呢？我们总是没有把自己全部交给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躲避神，我们觉得我们人自己我们可以做这点东西，一个感染，一个发烧，一个拉肚子，吃点药或者问问医生，看看医生也就好了。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说神给我们这次经历，我觉得就是说是真是让我们彻底面向神，彻底把自己交给神。这个时候呢，神才真的施展他的大能。而且我觉得在很多常人看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事，实际上我一直没跟英王说，当我跟我弟弟和我父亲讨论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因为你知道这个症状控制不住的话，而且他的病菌已经进入到血液以后呢，就很可能引起这个白血病，要是控制不住的话，可能也许人就不在了。所以那种担心一直在我心里头，所以那种忧虑也一直在我的那种心里头。但是后来季弟兄他们来这儿以后呢，领我一块读了一些圣经，其中有一段就是喜乐的心是良药，说悠长的是骨枯干，我觉得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一直很忧愁，尽管在17号以后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呢就是由于我们真是对这个美国这个医疗系统有些这个规定各方面不是特别那个，因为从来不去医院，每年例行检查一次，也没有住过院，在国内也很少。所以说我们对他们，因为他们总是好像你 push 他一下他才做什么，结果后来在医院住了这么长时间，形成的结果就是说每天我要求医生护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因为我觉得就很正常，有时候他没有今天来没有给你抽血，那我们觉得你用了这么长时间药了，那你抗菌素，那你现在因为他入院他最高的时候那个白血球在13点几，13.6还是13.7，那么就是说超，那么你是不是应该看一下现在是不是降到正常范围以内了。那么他还一直在拉肚子，我说那从来没有验过大便，因为后来我们说那个他一直在这个腹泻啊，每天很多次，我说你们也不验一下啊，如果他没有的话，没有别的这个肠胃没有别的毛病更好，是因为这个抗菌素啊，或者因为炎症引起的也行，是吧？没有验过尿，没有验过便，都是我们要求验的，他们才来给我们验。每一次我们要求几天，要求做检查，完了他们说那行，那你要求做就做一个吧，好像是很勉强。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有很多东西，我们就是感觉到觉得就是这些方面也有忧愁，所以有时候我就给季弟兄打电话，或者弟兄姊妹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也发牢骚，我说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也没有，有些时候有很有信心，但是有些时候呢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交到在一起，我说我这个信心呢又突然就感觉到不是那么强了。在这个时候我说，后来那天 Patty 给我打电话，就说在圣经里头说主耶稣跟他那个门徒，主耶稣在海上行走，这个他那个彼得说他能不能也走，当他走的也跟着主耶稣在海上走的时候，因为有风浪他就渐渐要沉了，这个时候他就喊叫主耶稣救他，主耶稣就说小心的人呢，是这样。有时候讲我们也是这样的，当有一些困难和烦恼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信心呢又回到零点，我们又有反复，情绪又有波动。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圣经啊是能够帮助我们的。所以那天我们就说 我在因为我十七号那天我太太就是说温度降下去以后，我在因为坐在那儿看护她，她渐渐睡着了，我就在那儿翻圣经。我当时就无意当中，我就随便看一张，我想看看彼得前书。但是我翻开彼得前书的时候呢，这本圣经后面呢是信心的祷告，就是雅各书的最后一章的十三节，这里他说呢，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我觉得真是这样的。我们时常有些时候我们受苦，我们知道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很难，我们受了苦了，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点苦我们一会儿就过去了，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肉身我们能抵挡过去，所以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即使祷告了我们没有全心的祷告，没有真正的面向神。所以但是有些时候，大多数时候我们有喜乐说我们应该去感谢和赞美神，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把这种喜乐来源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我们自己有这个本事，所以说我们获得了这个喜乐，其实不是的，这一切呢都应该归功于神，是神给我们的喜乐。神有些时候让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自己真是太刚强，这种刚强世界上表面的是就是说，所以在这里头他说呢，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你们就应该叫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说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以医治。他说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真的要感谢神，另外感谢弟兄姊妹们，在我太太生病期间，大家一直在为他祷告，也给我们力量。另外弟兄姊妹，这是从弟兄姊妹身上我们看到了主的大爱。弟兄姊妹到医院来，给他带来了鲜花，给他带来了可口的饭菜，又打来电话时常关心他的病情，我们真的感谢主。我觉得就是说是也让我们，因为上这个星期英方从医院回来，星期三从医院回来了，本来昨天季弟兄问我你今天能去教会吗，我说我看他那个样，因为身体还很虚弱，我说我说不定说不准。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洗完澡，后来我觉得他精神挺好，因为今天天气也很好。本来没有这个打算做什么见证的，但是我坐在那里头，因为大家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尤其唱那个105首里头，就说我们曾深沉在苦罪海当中，就说远离平安之爱，说永远沉沦无望。说他，但是呢，沧海珍珠仔神呢，真的叫我在，就说闻我绝望呼声。我觉得真是神闻到我，真的听了我的绝望的呼声。所以说，在那一夜之间呢，就让英方的所有的体温恢复到正常。所以他现在已经有十几天体温保持在97.几度。所以如果这个体温这么保持下来，就说明他体内这个炎症基本上控制住了。所以我真的感谢主救了英方，也救了我们这个家庭，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给我勇气让我站在这里做见证。我是1月31号受洗的，至今有一个多月了。我心里感受很深，我今天的见证稿我已经写了两遍，但我还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我叫李颖，来自中国沈阳。从小呢在父母身边长大，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去读3年研究生在大连。之后又回到沈阳工作。 父母呢就是像一只大鸟一样，用他们的翅膀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着我，然后像一只我呢就像一只风筝，一直想往远飞，但是呢却不敢飞出去。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填志愿了，那老师说你如果考不上你理想的志愿，你会不会愿意到其他的学校呢？然后我妈妈就会写着我的孩子年纪太小，不适合于到其他的学校，只能就近上学。所以呢我就一直在家门口大概10公里以内，一直到长到21岁大学毕业，然后才有机会到另外一个城市。98年呢我和我先生结婚，然后98年12月31号我来到美国，那5个月之后我先生来，这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是新生活的开始，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婚姻生活的开始。那在就说在我自己独立生活之后，生活上面临着很多，就说很多事情其实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很简单，但当时呢就觉得很难，因为自己没有独立做过什么事情。另外就说一个家庭婚姻，就说婚姻上像我和我先生，我觉得也有一段磨合期吧，可能跟很多人一样，像我们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吵嘴，然后呢就说就觉得很无助。那我来到美国之后9个月呢，我就怀孕了，当时呢学习也刚刚开始。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刚就说刚刚选了老板入了组，但是就说在取舍之间我们做了很难的决定，因为像我一个新生来了就说马上就怀孕，在化学实验室是不可能就说像有了小孩，无论是怀孕期间或者是以后有小孩，我觉得都不可能就说很集中精力的做实验啊什么的。那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孩子来的太不是时候，也许我应该就说不应该要这个孩子。那在做就说很难，就说这种决定是很难做，就说这个 decision 我们就说我和我先生 struggle 了很久。那感谢主让我把这个孩子留下来，而且当时呢就是UMKC 学生团契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是说给我信心，他说小孩子需要的不是很多，他只需要你爱他就好了。他说物质上你们现在虽然很穷，像我先生当时还就是说他还没有入学，只有我一个人的奖学金，那个时候很艰难，我不敢想象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会怎么样，但是感谢主给我信心和勇气，就说让我敢于面对那种生活。那我的导师是 UMKC， 他叫简阳青，他呢也给了我就说给了我很多信心，他说你可以就说你可以把你的学业拉长一些，这样你既可以照顾家庭，你不用急着很着急的毕业，就说但是主对就说这是如果要是你觉得他是主赐给你的孩子，那你就留下来，那你这样呢就说他主一定会带领你就说走，他就说既然他给你安排了这条路，他一定会带领你走，就说让你 go through 这个过程。当时因为我对基督徒就是说当时一点点的理解还不是很多，所以我有点疑惑，还没有信心。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说对基督徒啊对圣经啊都开始一点点了解。那我读圣经是从读箴言开始，那我觉得首先我翻开箴言那一章，我觉得那里面的话语实在是非常的智慧。那因为我以前会读很多一些哲学方面的一些小句子，会就说想激励自己，但是我觉得箴言那一章里面那些智慧的话语仿佛比其他的一些话语都更有力量，会让我觉得自己也会读了之后也会觉得很就是说智慧吧。但是 后来我一直觉得做基督徒很好，信基督教也很好，但是觉得自己还是比较坚强，信不信还没有必要。一直到2003年那年，我去日本做实验，然后四遍回国，我带着我的儿子，其实这是一次很好的旅行，因为一方面可以回国去看看父母，跟父母团聚，另一方面也可以去日本去，因为我们要去东京和京都，所以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好的城市。但是好事情之中总是会有一些难料的事情发生，那因为我是学化学专业的，我的 visa 在我申请回美签证的时候 visa 就被做就是说背景调查 background checking。当时因为那是911之后，所以这个 background checking 呢一般都要做，就是说要做上几个月，6个月到12个月是非常正常的。那甚至有的人就说等了很久，甚至等了一年，甚至一年半都没有消息。我就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在国内带着孩子，那我先生在这面，我已经在 UMKC 读了4年的书。我想如果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那我这4年的书，就是说不但4年的书就是付之东流了，那我和我先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因为他可能回来的时候也有困难。那我就觉得自己好像仿佛掉进了一个深渊，我觉得拔也拔不出来。那这个时候然后后来但是呢我还是如期去日本和我的导师，就是我们在日本见面的时候，他说我就给你做个祷告吧，他说我会想尽各种办法，他跟一些什么 senator 啊什么都通过信，但是呢跟这种就是 social security 有关系的，就是说像这种背景调查的人任何人都没有，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只能是等。那我就说那后来2周之后回到中国大陆，那我就没有什么事情都没有，只是在家里，我觉得我的心是空的。我父母呢，他们也很心疼我，但是他们也帮不了我。我觉得以前遇到什么困难，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直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支柱，我有什么的困难的时候会向他们倾诉，或者是像就是说如果他们帮不了我，我至少也觉得是心里的安慰。但是这一次我不愿意再把自己的一些，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就是说成人了，有自己的家，我不愿意再把自己心理上的痛苦再向他们诉说，然后让他们再感觉到心理上的痛苦。但是他们很心疼我，像我爸爸妈妈那个秋天，他们一直身体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咳嗽，像我爸爸还有一些轻微的哮喘，但以前这种情况都没有的。那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心里为我上火，那我自己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也是空的。我白天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自己在家里就是打电脑打游戏，那一天天的就过去了。我觉得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自己很罪恶，因为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觉得自己是父母的负担，然后呢这面把先生留在美国，也不知道他自己在这面过得怎么样。那还好，感谢主，在背景调查9周之后我就拿到了签证。那大概3个月之后，所以我在国内一共待了4个月。4个月之后就回到美国。但是那一种就是说当时心理上的那种阴影和无助的感觉，就像就是一直也挥之不去。所以回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做 research 什么的，就是也没有心情，每天也是迷迷糊糊的。那2004年年初的时候，我和唐梅我们就商量说决定带着孩子我们可以来教会，然后当时也没有觉得就是想来教会就要做一个基督徒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每周来就是说做做祷告啊，唱唱歌啊，觉得心情会好一些。那直到有一天林姊妹问我，她说你信不信耶稣基督，我说我相信，她说她就给我做了一个决志祷告，那我也就跟着做了，但是当时觉得很激动。 那后来堂梅受洗的时候，然后弟弟就说，你不也是要受洗吗？我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就说，当我谈到受洗的时候，我相信主耶稣，我相信他是爱我的，但是让我去受洗，我觉得仿佛一个非常大的决定，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犹豫了很久，徘徊了很久，然后我一直觉得，就说我回头想回头的路的时候，我觉得主给了我很多的恩典，他让我就说有一个很好的家，有就说让我的生活也很好，然后呢各个方面他都就说他都顾念我，但是让我真正去做迹象，让我去受洗的时候，我觉得还就是一直也是不敢，觉得自己好像还不是就是说自己还是很坚强，还是可以就是说应付很多很多的事情，就觉得还没有必要。那后来到去年下半年，当我面临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在8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份 postdoc 的工作在哥伦比亚，当时呢是我来教会半年之后，那其实我这半年之间呢，我做了很多祷告，希望有一份工作，在我博士毕业之后，希望自己就是说能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就是说在我的 career 上可以自己一点一点的走下去。然后可是呢就是说，但是我当时的毕业论文还没有写完，然后我的导师，因为我的导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在我的心中他其实是就是说是我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你不可以去，他说你还没有做完你的论文，他说这是一个唯一的理由。我说那别人很多学生都可以去啊，我说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先去工作然后再回来答辩，不是一样的吗？我说为什么我不可以？他说你抛开家，他说你看你的先生和孩子在 KC， 你自己到哥伦比亚虽然是两个小时的 driving， 但是他说其实对你来说不是很好的选择。我说那我以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说那你就，他说你总会有工作的，他说神总会给就是说给人安排很好的工作，神是爱你的。当时我很怀疑他的话，我觉得我说我当时在想，我说我发出去800份 resume 可能一个 interview 都没有，因为我的方向还是太偏了。我说好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你却不让我去，我说作为基督徒你在我心中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说这份工作是我在神面前讨来的，但是你却不成全我。那后来12月份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巴基斯坦的男孩子，他在我现在的公司叫 Clinical Reference Lab 工作，然后我们就谈起工作的事情，他说我可以带你到我以前公司去看一看，他们现在有没有什么 opening。 我说好啊，那他那天去的时候刚刚有一个就是跟我专业很合适，就是我现在的这个职位，然后当时老板呢就是当时我也跟他那个就是我现在 manager 见到面，然后我们谈了谈，他觉得我的条件还不错，他说我们 make appointment 什么时候你来做一个正式的 interview。 那后来就说就是跟所有人找工作一样， interview 之后不久之后我就上班了。那前几天我回去看到简教授，我说感谢主，他又赐了我一份工作。我说我也感谢你当时没有让我去选择另外一份工作，这样我还要就说两个人和我先生还要分开。我说就说主，我现在想回想起来，那我今天做见证，我想给大家一些就说信心吧。有的时候就说你比如像我做了很多祷告，但是祷告的时候主可能不会马上实现你的愿望，那他就觉得我现在是觉得主其实他在领导引领我走一条路，这条路呢可能会艰辛，可能会有一些荆棘，但是当你走过的时候，但是这一条路是一条正路，那旁边呢可能就是说在路的边上可能有一些很好看的风景，你很可能想走岔路走下去，然后想下去看看风景走到另外一条路，但另外一条路的结果人们并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那结果可能就是一些就是说是一条歪路，不是一条正路。所以我想 就说给大家一些信心，就说跟随主的道路，那这样你会走一条正路，不会偏离，就说走。我就是觉得自己受洗之后就觉得想顺从主走一生的路，这样呢就说自己不会就是因为路上的风景好看自己下去，这样会走偏路。而且那我也非常感谢主，就说他给我了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认识他。在我来美国之后大概六年中，就不断的有人就是说给我灌输一些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从我最开始的一些就是说想不相信，到半信半疑，到觉得还有点胆怯，到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说自己很坚信的跟随主的道路。那就说这个过程可能是很漫长，很多人跟我经历过就是很相近很相同的一些心理经历吧。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就说 share 这些心理经心，就说算是一段心路。那我也想跟大家说，就说我也愿意就说自己就说自己愿意跟随主，也想带领我的家人。虽然我先生他现在还不信，他每个星期天宁愿在家里面玩电脑打游戏，他也不愿意就是说跟我在教会玩。但是我想我愿意就是说做他的一个见证，我希望我的一些表现和行为可以带领着他以后走基督徒的路。那也想带着孩子就是说让他以后也按照神指引他的路，让他就说继续的走着。而且另外一点我想交流的就是说，以前我很相信科学相信哲学，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领域是科学和哲学达不到的，那就是信仰。那这个信仰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比我们的知识，就是知识的增长和财富的增长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心和信心。那所以我今天呢也愿意在众人面前就是说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很多不完美和不圣洁的东西，所以任何不完美不圣洁的事情和事物呢都是罪。那我在这里就觉得自己想悔改，自己觉得自己有就是说有悔改的能力。就像圣经中那个浪子的故事，他离家很就是说走就是说他浪费家里的财产，就是离父母很远，最终呢他还回到父母的身，就是说他父亲的身边。那父亲不但没有抛弃他，而且就是说不嫌弃他的就是脏又劣，他父亲还去拥抱他，而且给他所有的冠冕和钱财。那就是说我也想就是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想回到主耶稣的基督的就是说国度里面。那所以希望他能掌管我的一生。我想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那我想我的一路走来肯定就是说有主，就是说必看见我的路径上洒满了主耶稣基督给我的很多的恩典和丰盛。感谢主，到这里。